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赵慧娟会客室。当科学、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未来的教育方向在哪里？未来的社会该怎样走向智慧？未来的能源会怎样产生变化？再生能源、分配能源、储藏能源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那今天赵慧娟会客室的特别来宾是星期六才刚从北京回来湾区，四月中要马不停蹄的再飞到北京的高耀金教授。那高教授是2012年中国工程师协会年会主席，也是加州大学 Santa Cruz 分校矽谷延伸部教授。我们请到高教授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同探讨未来。对未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我们将开放现场 call in， 现场 call in 电话是408-912-5764。高教授您好。
谢谢主持人来邀请我今天来。
呀，刚刚从北京回来啊，蛮累的哈。
也还好，我大概已经适应了吧。
OK， 因为常常这样飞来飞去，
每个月都飞一次。
呀，我想以前我们大家常说哈，当医生是一个良心又赚钱的事业，那挤破头的第一志愿都是想要去当医生。那但是现在全世界其实普遍出现所谓重症无医师的一个现象哦，因为大家发现说医生是很累，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那科技新贵那个名词，我们好像几年前还是一直在听到，但是最近所谓无薪假啊、找不到工作啊，然后被迫中年失业转行，这些的消息就频频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说，其实最近我想在朋友间搭谈话的这种内容里面，很自然的，也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导向到是说大家面临未来的那个茫然。那我想譬如说以学生来讲好了，很多学生包括家长，他们会发现到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建议我的小孩他将来要怎么去选择。因为也许你还在学校选的一个科目，在你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你可能学的东西就已经跟这个实际上有些开始脱节。所以像这一方面的话，高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那就是今天我就有关教育这方面呢，我就分两段来讲啊。一段就是说，当然这个为什么现在很普遍，大家都很有兴趣，因为经济还不是很好，所以不管是你刚刚从学校毕业要找事，或者说你本来就有工作，然后很可能被 lay off， 然后要另外找工作，所以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很有关切。那我就分两段讲，第一段就是讲说，好比说要么那个年轻人还是在学校，就说我应该选走哪一个方向 ？OK， 那是一个我会讲到这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已经在那个事业上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如果决定说他们这个可能他们这个工作被 outsource， 可能 被放到这个中国印度的话，他们怎么样去换跑道、
嗯、
对、哦、这个好。那第一个就是说，我最近也是给很多这种所谓下一代的那个年轻人的一些意见啊，就是说怎么去选你的以后未来的行业。因为普通如果对 这一批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普通一个人如果说二十多岁开始做事，普通平均到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五十五六十岁，总共差不多有三十五年到四十年的一个、嗯、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就要好好的考虑，因为这是影响到不是说你未来两三年的事或者三五年的事，而是说可能影响到你剩下的一生。所以目前就是说有一个大转变啊。所以以前人家说二十世纪的时候，平均一个人换工作大概换一次到三次，
嗯哼，
那以后会逐渐的会更多，就是很可能在你整个事业生涯里面呢，可能会换到至少五次到十次。OK， 所以这是第一个考虑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的技术的培训，就是要想的跟以前稍微不同。
对
，OK， 以前呢是以前的过去的就是所谓他们叫做 I 就是你如果讲听了中文那个英文的那个字母哦、嗯、，I 就是直速的速线，你只要深，只要专攻一个方面。OK， 那现在目前的我是在三月中我才举办了一个那个所谓横跨领域的一个讲座会、
嗯、
OK， 他们就是讲说现在已经改变，第一从 I 的这个方式、
嗯、
第一个步骤就是改做 T、
嗯、
OK， 你可以想到说你本来是一个竖直的，是专门只攻一个方面很深、
嗯、
OK，然后在那个上面你要加一条横的、
嗯、
OK， 一个 T， 就是意思是说你除了你一个方面很深之外呢，你要略懂其他的方面。 OK， 不管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的，好比说如果你念工程的话，你其实对法律啊对其他的艺术啊对这方面其他也要多懂。 OK、嗯、就是要广，不只是深，而是说横的走法。所以从一个 I 的模型呢，第一个是变成一个 T、
嗯、
OK， 第二个步骤说最好就是说你除了你自己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方向以外呢，你还有第二个，所以就从 T 来变成 N， 所以你可以想到说是从底下到上面变成 T 横走，然后你再下来就变成一个 N、
嗯、
甚至 M、
嗯、
OK， 那当然这个就看个人是走哪个方向。所以第一个趋势就是说从以前的 I 的方式变成 T 变成 N 变成 M。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一个人不能说像以前一样只说哎，我 只懂电机 OK、
嗯、
就代表说我可以靠这个吃饭吃个三十年，这个以后大概可能性非常的少 OK。 所以你要懂得广，然后最好是有另外第二门的方面的专长，那你这样的话你的就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减少。
嗯哼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观念。
嗯哼，所以说对学生来讲的话、嗯、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要怎么做选择。
OK， 所以普通人家当然都是你考进大学的时候你都会选一个科目，说啊我是念工程，或者工程里面我是念电机的、嗯、我念这个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就是电脑。
嗯哼
OK， 那当然这个也是第一步，你无论如何都是你先要有四年的教育，你可以开始比较对那个比较有了解。可是你走第二步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管是大学毕业后你如果攻读硕士比如说、嗯、那你最好你选择呢是要跟第一个可以说是垂直，就是说可能越没有关系越好、嗯
okay、
啊。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学工程的，你学像以前在西谷或硅谷大家都是在念个 MBA OK、嗯、你有个Bachelor in 这个工程，然后你再念一个 MBA OK， 这是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也是可以扩充成说哎，你可以说念一个工程再念一个法律，那你以后可以做 Patent、
嗯、
OK， 做 Patent Lawyer 就是做那个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专利
、哦、走专利的这方面、嗯、还有甚至说好比说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工作是 Web Designer、哦、就在 Web Designer、
嗯、
那你就说你除了念工程你要会软体之外你会学到一点 art、
yeah.
这个就是说你其实你第二行跟第一行越不相似越好、哦、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有等于是有两个专长、
mm-hmm.
那以后你 找到一个人跟你有这样你的背景的人比较少，
嗯哼，
所以这样你就不要会减少那个被淘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讲法，
嗯哼
OK
那另外一个我想我们其实很多学生比较 worry 的就是说，尤其是在学这种电脑日新月异在变化、哦
嗯、
他们常常发现说我现在在学的一个 language 或者在学的一个东西、嗯嗯、但是 even 我还没毕业这个东西就已经变了。
OK 这个我讲一下关于这个、哦、
所以我想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节目，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现场。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 408-956-8977。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McDonald's 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刚刚高教授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说一个学习叫从 I 到 T 到 M 到 M， OK。 那我想其实现在学生很多时候他们很茫然的是说他的第一个 I 他怎么该怎么去选择。
好，那我所以再比较这个再讲的比较深一点哦。第一，其实我们就是还是以工程为主好了啊、
嗯、
如果学工程的最主要就是你要把这个基本跟基础的东西学得好、
嗯、
OK， 好比说你学工程的数学、物理跟化学这三样你要学的比较通 OK， 能够了解 OK。 其实人在学呢、哦、不管是念大学或者是念研究所，一个人真正你如果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你如果学了一个样东西，可能过两年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是日新化育，就一直在变啊、哦，很可能等到你毕业东西已经不够深 了。
对，
所以人的态度主要是你要学怎么学，而不是在学老师教的那个本身的那个科目、
嗯、
OK。 所以以后呢，你就是第一你把你的 foundation 打好，把你的基础、
嗯、
数学物理化学这个东西如果你的基本观念通OK， 那以后你可以走任何发展，如果略有改变你也可以这个适合可以调整、
嗯、
OK。 所以第一个就是第一是把基本的基础打得很深，第二就是学这个态度是在怎么去学，怎么自己以后能够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学、
嗯、
OK。 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要培养一个态度，就是学习跟好奇的态度、
嗯、哼，
就是说所谓人家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嗯、
OK， 就是不管你就是毕业以后开始做事了，甚至你说已经做了20年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跟着时代在走、
嗯、
就是说你第一你要有这个态度，学习的态度，不是说、哎、我已经毕业了我学习的过程已经过了、
嗯、哼，
不是这样 OK， 像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每天还在看新的东西。OK，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跟着时代走。OK，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OK。
所以其实我想我们都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因为现在 internet 这些就是资讯拿的真的是太容易，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对于基础的那个扎功夫的那个部分其实常常忽略了，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那所以也就变成说大家对只是去学了一个很表面的一个 language， 但是对他基本上他原来的一个原始的东西没有，所以当这个 language 不再使用了，他就发现到他要去重新学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一直在追求一个他不知道的一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他对于未来才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茫然失落感。
对，所以就是我刚刚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大学的时代的话，你就进去大学，你把那个根基打好，数学物理化学等等打好，根基打好以后你开始做事了，就像你讲的，我不管是从网络上看到一个新的题目，你可以去我也可以去念这个东西，因为我的基础够、OK， 可能是 application 不一样，应用的方面不一样，可是你的根基还是一样。其实老实说，好比说我念了很什么博士学位等等，其实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根本连微积分都很少用到、OK， 你所以最基本的几何代数是运用上，微积分我可以说我念了这么多年念了很多的数学，高深的数学到最后根本没有用到，所以基础是很重要。可是比较专的那种东西，其实你一旦开始在做事了，你就是会应用到，它也会有一个软体的 package 让你去用，你不会说用手在解这个方程式。所以主要是把观念要学到，而不是细节怎么解方程式那种东西，到最后其实都是用应用的 package 回笼、
对，所以我想这是现在就是说时下年轻人一般来讲大家比较茫然的，因为我们追求一个外表上的东西，却忽略了真正，也许那些数学啊物理化学蛮枯燥的，可是事实上那个是真正的扎根基础的一个学习。那对于说中年人，他比如我已经大学毕业了20年了，但是我现在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失业了，我需要转型，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
调整？ Okay， 所以这是个目前也是最近有的现象啊、因为以前在西谷硅谷呢，很多人都是从事半导体， OK， 做半导体，我自己本身在半导体也做了35年，那时候当然我是做的硬体软体我都做，因为我的本行是电脑辅助设计，就是说利用软体去设计硬体。OK，那现在怎么换跑道了？其实这个也不需要惧怕哦，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的根基扎实了，你说对你的工程方面你已经很通的话，你说从比如说我自己以前是做电机的，后来我改的做能源的， OK， 那我第一步就是从这个太阳电池，其实很多跟这个机体电路的原理其实非常的相似。OK， 所以你只要说你所谓英文是叫做 incremental， 就是只是一种有一点点略有差别。那这种差别不是说你要回去再去念4年的一个专科，而是说你数学、化学、物理、光学方面都有基础了，你只要说去那个延伸部，像现在目前我就是延伸部在教书，那些人可能本来都是念电机的学生，或者已经在事业上做事了，那说你现在要念太阳能，我就把太阳能这个东西交给你，可是你物理数学这种东西根基都有了，甚至工程的背景都已经有了，所以不是需要，肯定只有选2门课3门课你就可以适应。同样的，你如果不是做研发的，好比像我是一直做研发，可是如果你不是做研发，而是目前你以前在半导体的公司做事，或者是在电脑公司做事，现在很多这种公司慢慢就落后了，或者说关门了。
对，
那现在说有太阳能的公司，或者是风能公司，或者是各种的智慧电网。OK， 现在很 hot。OK， 那怎么去进入这些东西呢？那你就是可能去修1-2门课就够了，或者是常常去听讲座会 seminar conference。OK。那然后有些就是所谓 extension course， 就是那个，所以你就可以补上了，所以没有这么难。那至于说你如果不是做研发的，如果你是采购部门、推销部门、marketing， 或者是做项目的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那种其实只是你的 公司的方向跟你以前的公司不一样，可是你的工作本质还是一样。你是如果做会计的，你换了一个公司，你还是在做会计。你如果是做 program manager， 以前在另外一个电脑公司做，现在在一个能源公司做，你的工作本质还是一样，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太担心。OK， 就是我意思是说，没有这么糟，就是说你又不是要从头来，要重新去上大学，而是说你可能修一两门课就可以调整。
对，那我想其实蛮多人，尤其华人，我们在美国以前大家常常提到一个叫做玻璃屋顶嘛。
嗯，
因为当你到了一个阶段，以前我们会认为说啊，那是因为肤色的问题啊，人种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现在发觉到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事实上他自己不一定是肤色问题，但是因为 knowledge， 因为这些变化，所以他也产生形成了他的一个玻璃屋顶在他的事业上。当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高教授认为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调试，或者做怎么样的调整会比较好？
好，这个其实也不是很难哦，因为我以前都是也是当副总，也当了很多年，然后我是走 management 路线最后哦，所以最主要就是对中国人来讲，好比在一个公司做事，那第一个我们刚刚到目前所谈到的题目，就是说怎么去弄专门方面的，这专门方面叫做 hard skills， 就是说你的本行。一个人面临到玻璃的这个屋顶啊，什么这种的 glass ceiling 啊，最主要不是在那个自己领域方面的缺乏。很多人其实这个中国人呢，在这个科技方面是相当强的，可是他缺乏的是另外一个。所以所谓这个 glass ceiling 呢，是因为他们需要在另外方面要培训 OK， 那我以前我教过一门课，这门课非常受欢迎，他这个课的题目叫做 What they don't teach you in engineering school， 就是说在工程学院里，什么东西他不教你，比如说他不教你怎么去演讲，他不教你怎么去写 paper， 他不教你怎么样去 have team meeting， 怎么样去一个在团队工作，这个叫做 soft skill， OK， 这个叫 soft skill。 那我以前我也在工程师协会我也讲过这门课，就是叫做 soft skills。 所以这个是非常受欢迎，因为说哎，对啊，我在学校里有时候没人跟我讲说怎么样去 conduct 一个 meeting， 或者怎么样去写一个，怎么样在会众里面 public speaking、speaking 啊，这种东西，或者怎么样写 technical paper。 所以这个是可能说是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都是外国人来的这个需要补充的，就是他写作讲话或者跟人家 communicate 的 skill 不够，这个是 limit 他们要上升的这种东西。
所以以前我们其实是有发现说，譬如说在你在一个大公司，美国人的公司里面，那常常大家在聚会里面会谈到哎呀 football 啊，会谈到这些，可是对于说亚洲人过来的人，因为完全不熟悉那一段、所以你会觉得你插不上话，那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些是造成你的一个玻璃屋顶，因为你没有办法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些也就是说包括专业领域，包括其他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去一样的是就是横跨领域，要多方面的去接受 open 我们的 mind， 接受更多的资讯。
对，所以我们可以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分两类啊，一种就是说你可以需要长久才可以培养出来的这种文化的改变，好比说中国人可能喜欢看棒球篮球，可是不见得喜欢看美国足球
对
OK， 那你说过来一两年，你说你要去懂美国足球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这个可能这种都是文化背景，或者常常说有的人外国人说笑话我们不见得觉得好笑 OK， 那这种就是没办法，那你这需要有时间去培养。可是我是觉得其他方面是可以学的，好比说怎么样去演讲，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英文弄好，说可以写 paper， 这种东西你是可以去学，所以就是你分两样，这两个部分。
对，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基础的那个在学校的时候基础的功夫要扎得很扎实，那你需要不停的 open 你的 mind 去再去学习很多新的你欠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将来当你要转换跑道的时候，你就比别人多了一份助力。
对，第一你的 mind 要 open， 你这样子可以适应。如果你说哎，我已经学了这个东西，我就是这个专门这个，其他的我不懂，那你只是迟早的问题，你会被淘汰。
OK，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FM 92.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康的优惠要报给大家哦。位于 Samatail 和 Mill Peters 的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年将推出全湾区第一套功夫、语言、科学三合一夏令营，对象是5-12岁的孩子，有太空探险、西部牛仔、沙漠求生等的自然科学题材，孩子们还可以学正宗少林功夫，学习正统中文和提升科学知识。我们在3月31号的 Open House 将介绍下学年课后辅导班的课程和接受 Early Bird 报名，名额只有20位，有兴趣吗？快尽早报名加入 Summer Camp 和 After School Program 吧，请电650-548-9988或上网 www.shaolinkungfu.com。 See you later。
湾区星辰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Jew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Jew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其因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提到那个高教授刚刚从北京开会回来，那这一次去北京开会的讨论的题目就是跟智慧有关，对不对？就是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设计。可不可以请高教授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未来对于智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概念？
好，那个我想就给大家一点这个资讯呢，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是从事绿色能源 ,OK, 绿色科技清洁科技这方面。那我目前在北京城市跟这个中国政府都邀请我去当那里当顾问啊、因为现在北京我想大家都知道北京这个城市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空气不好
气
排水有问题交通阻塞各种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就是请一些外国专家来帮他们看看有没有能够一些提议那个建议、OK, 来改进他们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目前我想北京跟中国就是在注重所谓绿色城市或者智慧城市 OK,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当然绿色城市主要就是讲是从环保的观念，就是说空气好啊，水干净啦、然后交通不阻塞，这种就是所谓绿色 OK。 那智慧城市又是稍微不同、智慧城市就是主要的观念就是用最先进的科技，不管是在资讯 information 资讯跟那个通信就是 communication、就是你这大家都知道说现在都是用无线流动性等等的科技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就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最先进的科技把它应用到都市里面来解决都市里面的问题、交通排水空气交通甚至说停车 OK, 这种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智慧城市 OK, 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最重要的解决就是方式是什么？就所谓第一，用那个传感器或感应器。其实这传感器跟感应器呢，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呢，我在一个讲座会我演讲哦，就是怎么样应用传感器在智慧城市里面。嗯，现在主要的观念就是说，把这个智慧的所谓智慧或感应器的一个网，就是你几千几万个传感器、感应器分布在整个都市的各种的地方 ，OK， 或被有关的地方，或者哪里有交通的问题，或者哪里有空气的问题等等，你就布置了各种不同的传感器来吸收资讯，然后把那个资讯吸收了以后，再把它传到一个总部来分析。把这个分析然后再做解决，当然是这是首步，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收集资料，你资料有了，你说哦，我们在分析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OK， 所以现在北京呢是还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那个 data collection， 对，英文就叫 data collection， 就是把那种资讯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我们再用分析 analytics去分析我们应该怎么解决，然后再有另外一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真正去实行这样子。
嗯哼
，OK。那我现在目前在那里有五六个 project 哦，他们在找我。那个一个方面是讲到储能 ，OK。大家现在大概以前大家都听说，哎，风能啊，太阳能啊，其实这个东西都已经十年老了，就是真的是所谓21世纪起头2000年左右是大家开始做太阳能、风能。现在已经我们都是已经2010几年，所以已经过了10年了啊。现在热门的是什么？一个储能，因为现在的这种再生能源都是有这个不是绵绵不断，比如说风有时候吹有时候不吹，太阳有云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没有太阳，所以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电呢是24/7都要需要的，所以储能是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是 hot item， 就是怎么储藏能源，所以你在没有平常没有太阳能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去继续发电。另外一个很时髦的就是所谓智慧电网啊，智慧电网就是说你太阳能风能是怎么收集能源的来源，就是从哪里来，是从风里来还是从太阳来或者从水来 OK， 那是能源的来头。那现在是怎么去输配，就是怎么去传输跟分配 OK， 这就叫做智慧电网，就 smart grid， 就是负责这个。甚至说现在目前大家好比说最近一两年大家的家里都换了电表啊，就是所谓自己的电表，以前呢它只是每个月就寄给你一个账单你就付就是了，那现在就装了这个智慧电表以后呢，它每个15分钟就收集你这个家里面用多少电OK， 以后甚至可以说你冰箱用多少电，你的洗衣机用多少电等等都可以知道 OK， 所以以后呢就会有智慧家户，智慧家户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你能够控制你的能源的分配，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比如说我要下班了5点钟我就打个 email message 到我的家里说开始开冷气吧，等下我6点钟到家的时候那个屋子已经凉了啊，比如说了，或者说哎，我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忘记关了、OK， 那你就上网络然后就 login， 然后你就可以把从借用那个网络去 shut off 你的家里面、OK， 所以我可能下一个阶段我可以再讲的比较详细，就是智慧家户 OK， 因为现在大家目前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用到好比说手机、电话或者是 pad， 那现在就是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注意到每一个产品都会加一个 smart，
对
，smartphone， smart meter， OK，、yeah. 然后 smart appliance， OK，、mm-hmm. 各种都是 smart， 所以以后呢就会有 smart home， smart city， OK，、mm-hmm. 还有 smart lifestyle， OK， 所以这个可能下段可以再详细讲。
呀、yeah, ，因为我想，我们上一次也开玩笑讲过哈，就说它很有趣的是，当我们身边所有东西越来越 smart 的时候，我们发现唯一变笨的就是我们人自己，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是靠了外面在帮你 control， 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记得什么事情，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去记录啦，去开车啦，去找停车位。 这些当这些技能慢慢慢慢消失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依靠，越来越需要一个智慧的城市或是智慧的 home 来协助我们生活。那但是呢，在整个好像它是一个趋势，往这个方式在走。那在整个，我想我们每次在提到这个就是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大家其实通常第一个反应最有趣的就会觉得说，哎，那以后我们停车是不是就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是，
不用找停车位吗？
对，我现在目前最近的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去 Freeman， 我要去搭个 bar 去旧金山，
嗯哼，
我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知道哪个有空位。
对
，OK， 那你很难找。所以以后一旦他有这个传感器的话，他会在每一个 parking lot 底下，他就说我现在27号、34号跟61号没有车，那你就说，哎，我就去那边，你又不必这样子一直绕。OK， 所以这个是目前北京也是在做这个方面，就是跟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
停车问题 yeah.
因为你知道有停车场，可是你不知道在哪里哪个位置有空。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用传感器，就是你每一个停车位置底下都有传感器，他就会跟你讲说，你一进到那个停车场说目前这三个有
空
位，
空的，所以你可以直接，
然后你怎么在第几楼怎么走法，就这样。
那其实假如说传感器的使用，在未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透过传感器这样大量吸收的这些资讯 information 解决一些像譬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很头痛，像地震啊、海啸啊，或是其他一些天灾会产生的问题？
会。哎呀，其实我前一两天我在看了一篇报道，大家都知道，好比说海啸哦，海啸你可以预先就差不多几分钟以前你就知道，就预报，好比说整个太平洋区，它如果一旦有地震，它马上会通知临海的这几个都市、城市、国家说，哎，可能再过半个钟头之内、20分钟之内，可能会有海啸到你的岸。OK， 那地震这个东西呢，现在目前还没有说，他们希望能够说，他们唯一能够收集资讯呢，就是说，希望能够再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啊、就是好比说你这边开始震动的时候，他就开始跟大家，你 you know, 好比说你那个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OK， 你的公共传播，他就说，哎，这是哪个地震，大家至少你出个屋吧，不会说是在屋子里面还不知道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能够争取，所以现在他们说加州呢还没有做到这个，可是像墨西哥跟另外几个先进比较对这个地震有受过吃过苦头的，他们已经有这个通信的 system， 就是给你半分钟的时间。OK， 至少说第一开始震动，他马上说，哎，会有地震了。OK，、那以前大家就说，哎，可能狗叫啦或者什么，说，哎，可能他们比较敏感啊，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 frequency 比较那个高。
但是就说我们对那些就是都是事后诸葛亮嘛，因为地震过后说，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地震云，但是就说我们希望知道的是在事前，对不对？
是，现在就是说会做到这个地步，可是就是时间还是会对很短，就是说你在发生以前可能半分钟或一分钟，当然他们实际上是知道的越早越好了，如果你给你三分钟的话，你还可以做多一点事，对不对？你如果半分钟，你就是赶快出门吧，对不对？就是不要在屋子被房子塌下来，就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直在改进。不过是有意利用这些科技。
对，那就是说假如说因为像高教授刚提到哈，传感器它其实不停的在继续的在吸收很多的 information，所以也许说在将来当它今天有很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进来，它能够做越来越好的分析的时候，也许这个时间就可以延长。
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在下一段可以讲到，因为这个传感器啊，它现在就是几千几万个在散布，你收集的资讯非常的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做工程方面或者说电脑方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以后就是这个数据太多太大，那你怎么样把这个资讯，你要从一大堆数据里面收集有用的信息，这就又是另外一个挑战。OK， 这就是说 big data， 他们叫做 big data， 就是收的东西太多了，有什么东西有很多都是重复，那你怎么把重复的东西去掉，把有用的东西吸收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一个 acronym 嘛，我不知道中文 acronym 怎么讲，就 DIKW， data 变成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变成 knowledge， 然后 knowledge 变成 wisdom、
嗯、
OK， 这是可能以后另外一个题目如果要以后可以讲到的、
啊、因为我想这个好像跟之前大家 internet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发现在 internet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information、
嗯、
然后呢每个人去拿，但有的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是错的，有的时候你拿太多就你反而迷失了方向、嗯、所以等于说要真正进入到一个智慧城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迫切要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咯。
没错、
嗯、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从很多很多山 you know, 就是所谓因为就是说、哎、mountains of mountains of data 就是这么多资料、嗯、你怎么样去采精取那个精华、
嗯、
真正有用的资料 OK、
yeah.
就是从 data 变成 information、
嗯、那除了是说把有用的资料拿下来的话也要很小心、哦、不要把那个有用的资料当成废物处理掉，
是那当然
OK 好、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进到节目现场。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改变你的生活，年收入6万到8万，赌场学校再次归来，位于 San Jose 43 East Gish Road， 赌场学校现正接受报名。在此学校毕业的学生均可以获得工作保证，请马上致电408-204-5042 408-204-5042。报名时提起此广告者均可以获得7折优惠。
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在上一节节目当中啊，谈到了就是所谓的智慧城市，智慧目前所有的这些智慧的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蛮多人都会很想知道哦，因为目前有很多那种排水系统，所以刚高教授有谈到说，智慧城市将来有机会可以有效解决排水系统的问题，因为排水系统它基本上它是在地底下。所以往往今天一下大雨大家就淹水，就出现了很多状况，所以假如说你的传感器可以在地底下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预先让人家知道说它出了状况，会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
对，其实有一分两种哦，就是一种就是说你当然你平常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你屋顶有没有漏水，你不到下雨你根本不知道。
对
对，所以有些东西当然也不是说传感器是万能、
嗯、
OK， 那就像排水如果平常就是一点雨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你那个排水系统有没有什么地方被堵住了 ，OK、
嗯。
所以有些东西传感器当然不见得能够帮得住你 ，OK、
嗯。
可是如果经过，好比说你也当然你也可以用测试的方式，好比说你放水，你自己如果说没有水，那你就自己城市里把那个水集成一个地方，你故意放水，你看是不是每个系统都有在通。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啊、那传感器它只是收集资料，有资料它才可以收。如果没有，好比说你排水没有水经过那个排水系统，它也不会说给你讲说有什么问题。
嗯
，OK。
所以传感器它基本上它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资讯进来、嗯，然后经过分析以后，它判断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没有，传感器它只负责收集资料、
okay.
可是分析跟采取行动还是要靠人。
OK，
所以它只是说得给你供应说资料，说哎，这个水到了某一个地步，这边什么水已经，它好像它可以测试压力或者是空气什么各种氧气的成分，它可以查到说比如湿度、温度、压力、阳光等等各种的不同的物理的参数，它都可以去测试。可是你最后你怎么样去这个辨别，它这个东西还是要靠人在那里后面、所以也没有说自动化，说你也可以收集资料也可以采取措施，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目前呢，人还是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在中间说哎，我知道这么回事了，那应该怎么做。那当然以后如果你什么也知道资讯，然后你也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就可以把这东西接在一起，那你就以后这就是所谓甚至以后的智慧。因为你发生过好几次，你说哎，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做这样，OK，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就做另外一个成分，那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放在你的系统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所谓智慧，所谓这两个字就是说你怎么样利用你的数据可以采取某一种行动，这叫做智慧。OK， 本来一个东西一个产品是死的， OK， 那你现在如果说有这种的 knowledge， 就是资料跟这个数据，然后你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资讯去采取某一种行动，那就叫智慧。
那也就是说其实目前传感器它只是大量收集资料、那这些资料进来了以后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状况的最后这个判断是现在人在做、那也许当今天这个判断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判断规章的时候，就又可以交给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慧性的一个方式去做处理，
对，
然后人再去做更深的一层的判断。但是
所以这个以前呢，以前在电脑学是叫做 expert knowledge，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收集资料，你把收集的资料规划以后变成 rule 一个 rule，然后你就可以说，哎，我用一个软体来 apply 这个 rule。OK， 那现在其实还是初步了。OK，
因为我想我记得现在有蛮多人推一种软体，就是说医生。对不对，他在电脑上面病人进来了以后说哦，他有流鼻涕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他就有哪些药，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了。
对，所以我刚刚因为我刚刚是讲到比较高的层面，是讲到都市怎么应用传感器在都市里面，所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两个礼拜以前我参加一个传感器的一个特别会议，他就讲到在医疗方面，OK， 比如说他最新的一个报道是怎么样，你可以在吃吞下去的一个药里面它就有一个传感器， OK， 这个传感器呢一进入你的肚子里以后，因为你肚子里有这个酸啊什么，就会把那个化解，它就可以开始收集资料。这个传感器呢就会把这个资料传到你的一个 iPad， 然后从这个 iPad 它就可以把，好比说它会测试你身体的体温、血压，OK， 各种的状况它都可以测试，然后把这个资讯呢借用这个 iPad 传到你的医生或者传到你的医院，OK， 然后他们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呢其实在个人里面呢，现在有的是在身体浮在身体里面，有的是佩戴在你的身上，比如说这个就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好比说我过几年去查个 EKG，EKG 就是他把这东西不是贴在你身上，他就可以测试啊，你正不正常，你呼吸这个压力，这个都可以测出来。那这个也是 sensor， 也是传感器，那个是附在你的身体外面，那有的是附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你可以吃进去，当然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反正以后就消化了就不见了，就融化了啊，所以有各种的不同的。所以现在传感器用在各种方面，甚至说刚刚讲到智慧城市，甚至说讲到说食物的生产啊，这个智慧城市呢，因为以后在他们说2050还是就是说在85%世界上的人都住在大都市，OK， 所以呢你在大都市里面也要注重农业，不是说我种在荒郊以外再把东西食物再运过来，所以以后会有这个 vertical 的农场，就像我们现在有些楼房 只是停车用，对吧？那现在以后呢，会有一种楼房，它就是给你种植物的，种食物的。那这种传感器也会在这种播种的这个那个种的土地里面，它会测试你的湿度、你的温度、水分等等，然后就说，哎，肥料是不是多少等等，所以这都是传感器。OK， 所以他会说这个叫做 vertical farming， 就是说你可以想到，可以想象到啊，就是用脑筋去想，就是说，哎，我一个很高、很直、几层楼、20层楼的一个楼房，里面都是种了玉米，比如说，哦，那这个就是供应给那个都市的人吃的，就是因为以后这个每个都是所谓，这是另外一篇报道，我在几个月以后会讲，就是讲到未来的都市啊，就是他说绿色都市、智慧都市。跟大规模都市，都是大规模说 mega city， 就是以后大概中国有超过几百万的都市，很多，现在大概已经很多了啊。所以现在都市比较注重说，你那个都市里面本身如果能够自己养自己 ，OK， 自己供应给自己，因为这个也是绿色的一个部分，你要利用 local， 就当地的材料、当地的东西，你不然的话，你从别的地方运过来。又是煤啊，又是碳啊，又是因为你需要燃料才可以把东西运过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你要能够自足 ，OK， 所以这个都是以后未来都市的一部分。
所以像你刚提到那个把传感器吃到身体里面，所以它等于说跟的那个药就一起吃进去，所以它在当你吃的一旦进到体内，它就开始收集资料。
对，
那这种情况，他们将来会不会可能？作用在那种，譬如说，一般我们知道癌症的药物，对不对？它会影响到别的器官，别的。那它假如说它能够控制，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影响范围多大，它就能够控制那个剂量。
我想从传感器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像我们吃，不知道吃了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对这方面倒比较没有这个顾虑啊，因为他们好比说，他们设计一个东西药物，你可以吃进去的话，它一定会，就像好比说，有时候你身体受伤，你他会替你扎针嘛？扎针那种扎针，他不需要把那个线取出来的，因为过一阵子他就自然而然就化掉嘛。所以他们一定有想到说，你这个东西一旦吃进身体里面，它会自然而然排泄，要么就是说不会影响。所以这个来，我其实对这种硬体科技的没有对化学这种东西有这么大的顾虑。你这个吃了一个药，可能吃了这个药。解决一个问题，可是产生有很多另外方面的作用。可是硬体本身它没有这个化学的这个东西，它只是负责收集，就是把东西做到很小而已。OK， 可是呢，就是可以吃进去或者喝进去，可是应该比较对身体比较没有影响，不是像吃东西吃药。或者什么，它可能影响比较大，这是我是个人的想看法。
但就是所以它吃进去以后，它会收集你身体里面的体温啊，或者各方面的变化，那你也就更准确的知道说这个药物在作用。
所以这个就叫做 remote diagnostics，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呢，你不必去诊所里看医生，因为你这个资料它就收集完了，收集完了又利用这个网路把你的资讯就传给。医院、医生等等。
不像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世界村，因为以前假如说你但交通不发达，各种不发达的时候，有没有我们一个东西，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吃荔枝，中国很有名的那个杨贵妃，所以它需要很远很远很远的送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当我们今天走向世界村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现在好棒哦，你要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不在季节你都拿得到。但是回到你刚刚的那个想法的话呢，也就变成是说它又回到每一个 local， 它在它的 local 集中，而不是互相的互通有无。
对，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有各种很不同的看法了。其实以后呢，交通发达，其实像以前你说我要吃，哎，哪里杭州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除非你到了那个地方才能吃。那现在交通发达，你反正就是说，哎，你真的要吗？我在北京，我有钱，我如果我付得起的话，就是说，我说，哎，叫一个人从上海，你说你把我买几个粽子，上海粽子把它寄过来，你当天晚上你也可以吃到上海粽子。
对，但是就是说就整个绿色的城市的一个想法的话，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在尽量使用 local 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将来也许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到了，可能另外一方面的 就是有所损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在这边你可以吃到什么北京的天津狗不理包子或是什么，而是说变成它都是以 local 的方式来走。
我是觉得很多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得到，有些东西做不到啊。就好比说你说我吃北京烤鸭好了，在北京市可能烤鸭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因为他就是当地就尝北京烤鸭。那我在上海市我其实也可以吃到北京烤鸭。OK， 那可能也有点差别也说不定。那这个就像你讲到荔枝的问题一样，就是你可能人到某一个地步，有些东西你可以用科学去解决。OK， 我可以说我可以把荔枝的某一种种类各种混种等等把它做出来很像是可以。可是你说能够做得像这个当地，好比说就喝酒嘛，我们讲葡萄酒，葡萄酒每个地方的产的葡萄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法国的葡萄酒，因为他们用的是那边的当地的葡萄，你说不见得能够跟澳洲的葡萄酒或者跟智利的都会有不同，所以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得到，可是不可能是做到100%，你可能学也可能学到75%-80%， OK， 它总会有差别。不然以后就不叫北京烤鸭了，你任何取一个名字都是一样，对，那酒也是一样，就每个地方都酒都一样。
对，所以我想很早很早以前很多人认为未来就是说我要吃什么东西其实就吃一个药丸，
是，
对不对？因为你那个药丸里面就让你也欺骗了你的脑袋，觉得哎，你真的吃到了那个东西，或者是说感觉上你的口感也是那一个，所以我想那个可能也是将来未来智慧城市会走的一个方向咯。
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是对吃不是很注重，所以我常常我会想说，如果我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对我来讲够了，我只要吞一个药，我说我不饿了，我不会想到说哎，现在又是刚吃完中饭，我就想到做晚饭要做什么啊。那当每个人不一样，我也不是说有的人也是能够享受到美味也是不错，对不对？所以可是每个人不一样。那我很忙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在乎吃什么，我只要饱了就好了。
对，其实假如说就是说将来智慧的东西可以把那个药丸让你在吃的时候甚至也可以满足你的口腹的那种感觉的话，我想大家会往那个方向走。
会，我想那个会做到，那个会做到。可是还是有很多东西不一样嘛。你嚼这个东西，跟你吞一个 pill 还是不大一样。
OK， 我想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未来哈，就是说未来其实我们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未来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 smart，准备好自己，因为看起来这个方向这个趋势是一个很必然的趋势。那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说你中年转业或者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生活在未来的这个趋势里面了。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高教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下个星期二赵慧娟会客室空中见。
谢谢主持人。